各位好，今天9月13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这样这两天啊，有一个新闻，各位不知道各位注意了没有？就是呢，俄罗斯呢将在中国啊发行熊猫债或者人民币主权债。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呢，我这个先不评论它是怎么回事，我这样跟大家先说个故事，这也是在网上看来的一个故事啊。这我查了一下，好像确有其事，所以呢跟大家先聊一下。是这样的，大概在1936年的时候呢，西班牙不是打内战吗？就是这个佛朗哥跟这个共和政府就开始敲起来了。那然后呢，这共和政府是一个左派政府，跟那个苏联前苏联这块啊关系还不错。转手呢，就是说呢，把这个决定说是什么呢？把历届的西班牙历届政府的黄金的储备，大概有600吨左右呢，就转移到国外去。其中呢，有50吨呢运往这个巴黎给这个法国，让他们给存着。另外560吨呢，就是给了这个老大哥，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阵营呢，那玩意儿什么国际纵队什么的，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儿。然后呢，就给这个苏联了。结果呢，这个斯大林呢，哈，就在接手这批黄金的时候，就是接洽这事儿的时候，跟接洽人说了一句话，说是不管西班牙人要什么收据，千万不能签字。就大概是这么一说的，所以呢，在36年的10月25号的时候吧，大概几百箱、几上千箱的黄、几千箱的黄金，就装上了这个4艘的苏联商船，运往这个奥德萨。哎，奥德萨现在是属于乌克兰的，那应该是吧？哎，我记得啊。然后呢，就是从这个就直接就交给了这个苏联叫什么财政人民委员会贵金属局，就大概就交给他了。转手干嘛了呢？苏联干了一什么事呢？就把这批黄金全给融了，全都给融了，融化另外做出这个所谓的这个另外它的规格的金条。而且这批黄金里啊，因为它是西班牙历届政府那个用叫什么给存下来的黄金，其中好多呢是一种古金币。我们都知道，原来啊，西班牙在大航海时代的时候，那是无敌舰队。然后呢，南美洲那一块呢，弄了好多的黄金回来，那让西班牙有一段时间特别富。当然，它也是属于那种国富民穷那种富法吧。然后呢，就这个铸了好多那种老的金币，那东西特别值钱。就我们都知道，这东西啊，它往往铸成金币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它就变成古董了。除了它金子本身的价值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古董的价值。我这块还有几个这个金币，今儿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这个我们忘了拿了。那这样的这个玩意儿呢，就也给都融了，就把它变成了全都是金条。后来呢，这西班牙的战事啊，哈，就进一步就不恶化了嘛，这我们都知道。然后呢，左派这政府呢就急需这金火，就是向这苏联就求助啊。然后苏联呢就送了100多条步枪，就过来了，说这个左派政府就晕了，说这不对啊，说你多给我点玩意儿啊，我这儿有钱呢，老子500多吨黄金都搁在你那儿呢。对吧？你就从里边扣就完了。你把你的这个该给我的东西，你给我，就什么什么大炮啊什么的，对吧？你从里边扣，那能买好多东西呢。哎，结果苏联人就说了，说这个，说这我这是免费给你的，啊，你说黄金什么是黄金？我不知道这事儿，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签收这个概念。当时左派因为觉得说自己老大哥嘛，就跟好多人借钱似的，就是借完人钱之后。就是因为关系还不错，连一点证据都没有，你只能说到你告都告不下来，何况你那会儿你还是打输了，你就更告不下来了。甚至于后来佛朗哥政府也没招，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承认，你就是一点辙没有，转手就把这事儿给落下来了。这就是苏联，就前苏联就干的这个活儿。那俄罗斯本身呢，就是从沙俄时代啊，一直到这个现在的俄罗斯，就没干过什么能够说让自己国际信用上加分的东西，基本它都是一个减分项。那它扣到今天都已经负数了，愿意跟它打交道的确实不算多。这现在还好一点，因为一般的生意咱还可以干，但是只要是它觉得不对的时候呢，它就给你赖账，这是它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特点。俄罗斯人是一个俄罗斯这块的这个民族啊，我不是说这个倒不是种族主义，而是根据它全整个的这个流程而言，它就不是一个守信重承诺的民族。他完全干的都什么活呢？就是只要对我有利，我就遵守。如果说对我没利，没有什么好处，那马上直接翻脸如翻书，对吧？比咱圣上翻那书皮儿都快，大概是这样的。 那这回呢，他们做这个熊猫债这事儿吧，哈，就是熊猫这个主权债券这事儿吧，咱先说一下呢，到底什么是这个熊猫的主权债券？就是说呀，就是指呢境外的主权国家或者其他的主权类机构。大家听啊，主权类机构在中国呢境内啊债券这市场以人民币计价发行的债券，就说白了呢，是外国政府或者是外国政府认定的机构啊，能够有它一定的主权性的这种玩意儿，然后呢到你的这个市场上用人民币计价发行它本身的这个公司的或者是说它国家的债券。这个呢在中国是不是发行过呢？有。这个发行的这个名字不是俄罗斯人起的，这是中国政府自己起的，叫熊猫债券。这个玩意儿呢是什么呢？原已经发行过发行过两个了，我记忆当中是两个，一个是匈牙利，一个是埃及。另外呢一个还有一个是要发行的，是巴西啊还是阿根廷啊，这我还真有点忘了，应该是巴西，肯定是巴西，对，想起来了，是巴西。那这样的这个债券呢，就是说你在中国的债券市场上可以给你的国家或者是说你的这个主权的这个机构进行融资。那这一回发行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俄国的天然气公司、原子能公司、欧亚银行，就是呢已经获得了呢中国政府的评级机构的 AAA 级，就是3A 的信用评级。那基本上这个前面这个所有流程就走完了，它很有可能呢到时候就开始给你发行这个债券了。对吧，这个债券可能就在中国市场上啊，由这个由各种地方去购买啊，承兑啊，包括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东西发行，就好多人其实呢从这种这个就是各种迹象而言吧，他都觉得说这个不一定好用，对吧？这个玩意儿因为俄罗斯现在打仗，虽然他去年呢经济增长还不错，因为他到了 3.6， 因为这是战争这一块他可能推动一定的经济上的这种增长，但是实际上而言那是一个伤筋动骨的事儿。他只是在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大概就相当于啊哈，就是你吃那个兴奋剂，就是你在打仗的时候你吃兴奋剂了，就相当于你经济吃了兴奋剂，这个东西的后作用是非常大的。你很有可能只要战争停下来，甭管是就是俄罗斯肯定是赢，是像他所说的那种想期待能够拿到的那个利益结果肯定是做不到的事情，他大概率还是会输掉的这场战争的，就是从各种意义上输掉，对吧？那他可能会占领一部分的地方，所以呢但是呢他觉得是赢，但是实际上不是真正能够赢的，但是实际上这个他的经济依然已经遭受了重创，就这么点事儿。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虽然是他本身的经济在去年有 3.6 的这个增长，但实际上他经济上呢是已经难以为继的事情了。而且尤其的是什么呢，就是整个把他给踢出那个斯威夫特系统，这跟咱们美这不是一回事啊，不是咱们那歌星斯威夫特系统，是另外一个国际结算系统。那这样的这个系统呢，就是他已经不能够进入了。那他现在跟中国的这种贸易关系几乎是他最大的一个贸易关系，去年两边的这个贸易额应该是2400亿美金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东西，这样一个额度。所以呢他这回在中国市场发行债券呢，以人民币债券呢，其实目的非常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啊西方的这个整个的制裁给他的这个冲击。那首先呢第一个他要干嘛呢，他要加强这个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对吧？因为他等于是在中国这一边要从人民币这块形成一个闭环经济，就是我可以不用你美元来结算，我只要跟中国这弄好打好关系就可以了，让你跟我形成一个在人民币结算框架下的闭环。这个呢对于中国来讲呢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政府一直想让人民币国际化，虽然中国的人民币并不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就是你如果想是国际化，你其实你最起码一件事你要能够进行这个正常的这个由市场来决定的整个经济来决定的这种自由兑换。但是中国呢不是自由兑换的货币，可是呢他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种国际结算货币的主要币种之一， 对，这个是他，这是他，这是他需要的东西。那在那怎么办？那它只能够形成一个呢，它相对小的一个闭环的闭环经济，它才能够在这当中呢，让人民币这么成为一个国际货币的流动，实际上是一个小圈子。我们可以把它视作为整个经济的这个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小圈子，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呢，那人这个世界上，比如说前五的这个货币，就是说就是说那个结算的货币有哪前五呢？最高的肯定是美元，美元呢大概占多少呢？国际结算呢，大概占47%到50%之间，这是现在的额度。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是欧元。那欧元呢是占35%到38%左右，人民币现在占多少呢？大概占3%到5%，对吧？日元呢占2%到3%，其他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澳元呐、啊、什么的，这澳元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都还是有的，那就是呢能够占一点点额度。但是这个主要的前五个大概就是这五个货币种，但是其中只有一个中国，它是没有这个。自由兑换的货币，它占的额度其实是不算小了。一个没有不能自由兑换的币种，那它能够占这个额度，其实真的是不算小。但是呢，它只能够用这种模式来形成自己的一个闭环经济。然后正好呢，俄罗斯呢又觉得这事儿吧，这个比较靠谱。为什么呢？是我可以呢，一个是增强这个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嘛，然后呢加入你这个闭环经济的这个循环当中。对吧？那中国为什么开心呢？一个呢是扩大了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就是国际化，虽然这国际是小了一点，但是依然是国际化的一种。二一个呢，让俄罗斯加强对于中国的依赖，对于中国经济上的依赖。中国经济不给他输血，那俄罗斯我们都知道现在肯定是完蛋了，这毫无疑问的事情。那像这样的这个，而且呢这个地缘政治这个意义就特别大。俄罗斯呢，这是规避这个什么呢？规避制裁。他能够把这个自己的商品，包括他的主要是能源，因为俄罗斯现在有40%的能源是出口给中国的，他这占了非常大的比例。然后呢，那他干嘛呢？我这样就能够证明什么呢？西方的这金融武器啊，不是万能的，就是你比如说像川普，我制裁你，然后呢，欧洲我逐渐减少对你俄罗斯的能源的依赖，对吧 ？OK， 好，那。这个东西呢不是万能的，我可以通过给中国或者给印度或者给其他包括像土耳其之类这种地方，我可以这个也可以那个逃避你的金融制裁，那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对中国而言呢，就是说呢平衡这个中美竞争，就是说我可以跟那个美国达成一个就是说战略上的平衡。你中国其实是一个能源匮乏国，它呢其实非常依赖于能源的外部的进口，就包括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它现在因为马上不是美国人要把那委内瑞拉的这个头给弄下去了吗？它的委内瑞拉所产的这个石油90%，它呢要现在都让中国给买走了，就是中国是一个能源进口的大国。一直以来呢，这个能源安全，包括它的地缘政治的这个安全，它都是依赖于德国的，依赖于俄国的。它是希望能够把俄国更多的绑死，而且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那你只要用人民币来结算，就等于是我对于你的这个经济上是能够给你一个应该叫做威胁的，或者是说给你一个绑定，你就更离不开我。你除了通过我的这一块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这种经济内部循环，你从它其他地方，你很有可能你所有的这些你的收入什么变成这种涓涓细流，不像原来似的你可以那么卖资源了，对吧？当然还有这个印度也在跟那个中国在竞争这事儿，都纷纷的想把俄罗斯给绑到自己这个战车上。中印之间你不用想，中印之间是不可能达成这样的这种协议的，就是他们能够成为这个盟国，这是做不到的，都是在争夺俄罗斯这一块。那所以呢，两边呢奸夫淫妇嘛，一拍即合。到底谁是奸夫，谁是淫妇，这个我们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啊，这个就不讨论这个问题。那这就是他们目前所要干的这个事情，很简单啊，这个非常简单的事情。那实际上而言呢，这个东西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完全这个 这个所谓的熊猫债券让这个俄罗斯这块来发行的话，最大的问题呢，从来不在政治上。从来不在经济上，都是在打的是政治牌，算的是政治账。如果你算经济上的账，实际上来讲，这个是一个挺不合算的事情。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首先第一个啊，如果因此而遭致这个二级制裁的话，对于中国的经济肯定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因为川普这一边一直以来虽然是说，哎呀，我这个要给这个要把这个叫什么这个俄乌战争给平息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发现没有，俄罗斯其实不太鸟他。川普那块他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其实不太鸟他。川普这个人呢，虽然是有一种慕强的心态，他就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强力的政治领袖。他不太鸟什么马克龙啊，诸如此类的什么小土豆啊，这些人他都不太鸟。他鸟谁啊？他觉得说，哎，谁厉害呀？普京厉害，金正恩厉害，这个咱圣上习近平他厉害，为什么？强力。这个人是一个，川普这个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你可以分析啊，他这种慕强的心理是非常非常强的。只要是这个人他妈够足够流氓，足够强硬 ，OK 可以，而且他整个国家就是说有这种流氓性，那这就可以，对吧 ？OK 好。那除非像那种可以随手碾压的这种小，就是那个，比如委内瑞拉的这哥们儿，那他可以说他去给你打他一下，其他的他都不在乎，他就喜欢这种慕强的这种强人政治。OK， 好，那虽然是这样，可是呢，如果一旦是说把川普惹急了，他也有可能翻脸。翻脸之后，对中国实行的这个二次关税的这个制裁，说不定又会又启动。那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这肯定的可以说。那他现在呢，川普这一块在游说欧洲，同时跟美国同步在做，说如果说你要给这个俄罗斯进行这种经济输血，我对你进行二次制裁。但是欧洲呢，现在来讲又很犹豫，下不了这个决心。那如果一旦下了这个决心，万一是这样，那就是说整个的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市场就对中国再次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门槛提高。这个是一个很这个你各位都能想象到，可能想到这个后果，这是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这个俄罗斯本身的这个信用问题。俄罗斯的这个信用啊，就我们应该把这个甭管是前就是沙俄时代，还是共产时代，还是这个现在的俄罗斯，我们应该呢看作一个整体，就是它在这方面的民族性是没有变过的。这个我们可以这个一直可以那个看过来的事情，对吧？在这方面啊，它虽然政权有更迭，但是整体的这些这个玩这种花样这事儿一点都没变。你看，原来沙俄时代跟中国签订的这些条约，有哪个是遵守的？没有一个是遵守的。也不一定。那种如果是攫取中国的土地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它可能还能有一点这个信用可言。当然了，它以这个基地不断在蚕食中国的领土，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这个它多少还是有点信用。那其他的，只要是平等的条约，或者是说他吃点小亏的条约，甭管怎么样，没有遵守的时候，一次都没有过。这是他的一个特性。而且呢，到后来也是如此，就是包括像这个包括像当年的这个前苏联，他一开始这开始建国的时候，他就已经不遵守了。比如说吧，就是说这个1918年的这时候，就是这共产党闹这革命，苏联政府呢，就是拒绝承认沙皇时代的外债，哎，这个是一个，这是俄罗斯呢，就是首次的这个主权的债务违约，就是他当时国际信用就崩盘了嘛，这是一个。为什么说这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外债跟中国当年的这个就是其实中国在国民党政府虽然废除了很多的不平等条约，但是呢，他很多的这个关于外债，他跟那个打仗的欠款什么的不太一样，他这种外债他还是要承认的。那个时候还我记得是基本都承认，但是他有一些没有还，这是真的。他跟那个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不一样的。这里顺便说一句啊，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不是共产党干的，是国民党干的，国民政府干的。 啊，是废除的这些乌伦的条约。所以呢，那会儿就开始这个就是共产党政府苏俄就开始这个违约了，对吧？而且呢，到后来也是如此。我们把时间再往后跳80年，到1998年是金融危机的时候，俄罗斯政府呢就是把卢布贬值，违约国内债务，并且对外国债务实施了一个动作，就是说呢，也是属于那种，应该那个词儿翻译出来叫技术性违约。那就是说呢，是亚洲的这个金融危机和油价暴跌嘛，所以它技术性违约，所以呢卢布崩盘了或者怎么样的，然后股市暴跌啊，哎，这个影响这个新兴市场。而且呢是这个22年之后呢，22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债务违约，就是西方的这个制裁啊，俄罗斯无法交付这个债务，对吧？那所以呢他说自己是有这个资金来支付，但是因为呢被这个冻结了6000亿美元的外汇存款，那然后没法支付，就是反正它是一种话术吧。就是俄罗斯这一块一直以来都是没有任何信用可言的。而且中国对于俄罗斯这些公司的评级，比如说像它的欧亚银行，对吧，这个包括像它的天然气公司，然后包括像它的这个石油企业，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评级到3A 的这个级别，那这个就是一个政治评级，它跟它的实际经营或者怎么样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对吧？你如果要是说你给中国输送，你比如说西伯利亚管的那个力量，这个管道1号2号到今天为止，那2号管道还是在难产，就是它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卡你。然后像这个能不能真正给中国带来收益，你中国的投资者拿到这个债券，是不是未来它是不是一张废纸，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中国政府很有可能又变成一个接盘侠嘛，他只要接盘了之后，那就只能够说你最后他违约你点招没有。这个中国政府可是干了不少次了，他经常变成这种接盘侠呀，以这个中国的这种国力，然后呢去求与国之欢心，对吧？那跟慈禧老佛爷那会儿有任何的区别吗？没有，他只不过是现在比原来更富裕一些了，而且呢更多的这些原来的这些国家能从你这拿到更多的好处了，也就是这样嘛。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情，未来很有可能就会出这个事情，那他的这个熊猫债券违约几乎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但是这个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我不说了吗？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评级，这也是一个政治性的债券，它跟经济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说呀，就只能够你就看着中国的老百姓的这个血汗钱又流到那边去了，哎，大概就是如此。反正呢这种债券呢基本上来讲也不会到普通人手里，虽然它用的是普通人的钱，因为你的它机构买的，你包括银行这些机构买这些债券，它依然是用老百姓在里边存的钱嘛，损失的这个钱也会到计入到这个银行的这种坏账当中，那或者债券市场债是坏账当中，这个呢但是跟老百姓终究还是隔了一层，虽然用的是你钱，但是还是隔了一层，总归呢还是这个不会太影响普通老百姓，但是只是跟大家说一下，中国的这个政府大概率呢就会当一个接盘侠而已，大概就是如此。这是一事儿。另外呢随口说一句啊，就是说呢有网友呢在下边说要聊聊老罗跟这个西北莜面村，他现在这不是打起来了吗？应该是那哥们叫贾国龙吧，好像是这么一个。那这个事情呢我没法聊，为什么呢？因为国内现在的这种预制菜的这种情况我已经不了解了，原来还是知道的，现在是完全不了解，关于它相应的法律法规有没有，然后呢这个是执行的如何，然后呢包括还有这个西北莜面村现在到底有多难吃，反正我离开的时候它已经很难吃了啊，就是说我最后一次回国之前我就知道，就是它已经挺难吃的了。因为我原来是跟那个西北莜面村这块是什么呢，就是曾经有过这个宣传上的合作，我那边也跟他有过一个合作，那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一说起来十几年前了，这个呢那会儿啊他还没这么大的这个规模，也没这么多分店，确实做的挺好吃的，西北那块的面食确实做的还行，那会儿还行，给他去有过两回这个合作，帮他宣传什么的，这后来就再也没吃过了，因为那个东西就真的不好吃了， 然后但是预制菜是不是他用的是预制菜，或者是老罗这边跟他怎么样，我说实话这个东西呢我兴趣不大，就不是说不跟大家分析，是我兴趣不大，而且呢我对这个东西呢隔膜太久了，别的东西是一个大的框架的玩意儿，但是吃这个东西你得自己去吃，并且呢你要去整体去看很多的他这后边这资料，然后再加上实在是犯懒，所以就别找我这说这事儿了，好吧，我也不想去趟这趟浑水，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